包公荣升开封府尹，开封府里边设宴，大家给他庆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，这个人衣衫褴褛，迈步往里就走，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，说你往哪儿去，改日再来，今天有事不施舍。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。这儒生你别看穿的破呀，但是气质非凡，当时就说了，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？我是来找包大人。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，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，你来找包大人？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？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。书信在哪儿呢？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，在手里边举着。门爷就说了，你把这书信给我，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，你走人。这书信给你，这不可能，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。门爷一看还拽呢，还野，你甭野了，干嘛呀？怎么个重要啊？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。哎，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，那得了，你要想亲自交给他，今天包大人没工夫，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。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，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。包兴今天特别高兴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，因为包兴觉得，哎呀，日日盼夜夜盼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。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，作为我这个仆从，我也跟着升了级了，所以他衣服也换了，那个气质也改了，比谁显得都精神。包兴来到外面一看，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役在这争着，包兴就过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门役就说了，哎呦，您来了，嘿，总管。这门役管他叫总管，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。包兴说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哎，总管，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，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。包兴说，你是哪儿的？这个穷儒瞅着包兴，我乃一介儒生。哦，你是念书的，你从哪儿来啊？我从大相国寺。哟，包兴一听大相国寺，引起注意了，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。包青说，你从大相国寺来，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？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。把这信他递给包青了，包青拿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着面呈百人起，下边是内详。包兴说，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？这个儒生一听，你打开瞧你呀、啊？包兴说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。我跟你说，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，长大以后我是书童，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，现在我是他的仆从。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，怎么样？有资格看你这信吗？那你就看吧。他一听包兴这个人职务挺重要，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，抽出信来一看，上面写的很简单，写的是包大人有公孙策，乃广览播读之事，屡试不中，到府上望于安置。下边落款老氏，老然，氏就是世家那氏。一看明白了，这个是个读书的，跑牢也中不了，没犯门了，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，跟我们一样， 到庙里待着没辙，可能是这了然上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得了，听说包拯走了，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，就把他派来了。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，正是饭口。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，从小精明。包兴心想，早不来晚，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，怎么得混一顿啊？啊，包兴想，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，倒在那桌面上坐着，你不够资格。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？啊，部的、工部的、兵部的，什么枢密院的，那官啊，啊，都够级别。你这穿着带补丁的衣裳，往那个桌面上一坐，他瞅着不合炉。可是他一看，你说我要让你走，对不住了然和尚，得了，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，让你吃顿饭。公孙策就是我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包兴领着这公孙策，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，有门一门呢，在那闲居的地方，有时候在那歇着玩儿。现在呢，这屋里没人。包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，您在这坐着，稍坐片刻。这信呢，这包兴收了。包兴说：“这信呢，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啊，坐下吧。”公孙策，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，功夫给上了几个菜。这几个菜都是旁的菜，给他弄了一壶酒，馒头撂这儿了。包兴说：“这先生，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，待一会儿我向我们大人禀报，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、啊，今天到这儿来和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，都是朝纲中的臣，最大的有当朝丞相，是不是？不便把你带去，你呢就在这儿点喝点，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。”有病呢也许能见见您，要是没工夫看您这封信呢，您就明日再来啊。他甭管怎么说，这到了饭口时候了，您先吃。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听呢把这信揣到怀里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。忙活了一圈回来，到那门房这一看呢，这公孙策走了。包兴一看怎么走了，瞧了瞧，哎，那馒头没动，桌子上面留了一只，这纸上写的有字。包兴拿起这纸了一看，这纸上写的什么呀？这是公孙策写的。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，汝头次殷切心，莫到此处伯乐府，此君绝非孟尝君。写完走了。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，大致能明白点。包兴毕竟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，正在比赛，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，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，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，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，别人都说你这个府是伯乐府，伯乐识马呀，是识人才的地方，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正识人才的地方，此君绝非孟尝君，包公你不是孟尝君，孟尝君手下有三条人他都在那养着，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，你没有接待我走了。包兴一看这意，包兴心里暗想，嘿，这是不知好，赶到饭口了，我给你弄四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，你还来脾气了。这包兴拿着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。奔上边到大地方的时候，众位还在那喝着呢，酒至半寒至昂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这包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，包公就问他，包兴啊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什么这么回事？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，哎，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，是 了然师父给写来的信。宝松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，马上就问宝松信呢，怎么在我这儿呢？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？不是我怕当年的事儿，快点。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，包公打开一瞧，这公孙策在哪里？他走了，也这么还留这么一张纸儿。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，包兴，你卖了他，怎么能叫慢带了他呢？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四个菜一壶酒，还给四个馒头，他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。对，不是我说的有点过了，但我他你没看他穿那样，他不能往这儿让，让在这儿之后，这些正位老爷们瞅着您的面子。包公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他是，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官的那畜生。包公说，对呀，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。哎，包兴这话还说错了。哎，老爷，这事儿他怨我，你把他给我撵回来，快去他商量。那好，我这就去撵。这包兴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，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，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？门役说师傅走了。他走得快不快？他走得快倒是不快，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，不知说什么。包兴顺着路就撵，这一气儿啊成外边了，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，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，包兴扯着嗓子，哎，我说公孙，他这一看公孙，满街人都瞅谁公孙。这个时候包兴紧两步到了公孙策的身后。哎，我谁哪儿去你啊？公孙策一回身，哦，这不是那位总管吗？您怎么随后追来呀？先生，您别不辞而别呀，他不高，我给您预备好了菜，预备好了酒，您得做好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，哪有您这么办事的？黑不说白不说，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，走了，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？是，我真跟包大人说了，包大人一看说找人搀尸介绍来的人，那没别的，赶快有请，所以您没影了。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，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，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，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，我能追你啊？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，好像人重视了。哦，包总，照此说来，那是包大人要你请回去。对啊，包大人说的，让我请您。好吧，你回去跟包大人说，就说我不回去了。还端上了啊，你干嘛不回去？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？我跟你说，我是读书之人，可不饮盗泉水，饿不食嗟来食。嘿，你志气还挺大。你尽管如此，但是那你别来呀、啊。那你来了我不见你，你怎么得见见呢？刚才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。是，乃一介穷儒，我虽穷但志不短，我衣服虽然打尽，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。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，但是可以，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，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。你跟包大人说就是了，我要回家务农。包兴一听，我要不把他请回去，这包大人非得一顿骂不可。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看，我说，哎，我说公孙策大爷，我说孙祖宗，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，可别给我这么添腻，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，我求您了，这行不行？包兴这一说求他了，这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。好吧，如此说来头前带路，嘿， 包兴一看穷酸纳臭，他还让我给他投钱带路。好了，您跟我来吧。包兴来了，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，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。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，包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。包兴见了包公，跟他就说，那人呐，您追回来了，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集。包公说有请。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，把这公孙策来之后，包公让公孙策坐下。丞相，这公孙策面容清瘦，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。听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，思维是敏捷的。即使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交谈，谈论起来，这个人谈吐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他都知道。包公心想，这是一个保生士，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。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，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，又有蓝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，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。但是我这个口引也是刚刚上任，我对您没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呢暂在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，等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您的才华被他都承认了，我再正式给您任职。这公孙策听明白了，我这个是临时工，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。心想，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，我就尽心竭给你办事，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，承认了我的才华，你自然就得给我认识了。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。转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，包公立即升堂。这升堂啊，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，让他听着，告诉公孙策你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。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。公孙策坐在那儿了，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，他也在大堂上站着。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。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，面容敦厚，这种人呐，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点的那么一种人，一个直朴的市民。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，说话呀嘴比较笨，多少还有点口吃。大人，小人给大人见礼。听一看呢，这我对点子来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口吃，他上来就口吃。包拯说你叫啥？大人，小人我叫张友仁。哦，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？
我有冤枉，我但说是有冤枉啊，我弟更冤枉。你弟弟是谁？
我叫张有道，我们哥两个从小特别的好，这个现在啊我弟他死了。
你弟弟得病吗？
他不是，大人您听我说，
跟我都住在一个村儿，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，叫七里村儿。我们在七里村里头，弟弟呢是个货郎，哦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。弟弟就头些日子老问我说我呀活不长了，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？他说你有人算计我，我说谁敢算计你？你告诉我。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，死了
我的兄弟媳妇刘氏根本就没告诉我，等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弟弟都死了三天了，埋在坟地里了。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说，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，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，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，你知道了也就行了。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，他说我是他媳妇儿，我怎么能害，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。我就告诉祥福县开棺检验，说什么病都没有。